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尼希米记》第五章跟第六章，也接着上个礼拜我们所谈上一次我们所谈到的危机与转机。因为我们知道重建圣城是一件重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因此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来应付这场非常严重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因此在上一次我们从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可以看到，尼希米在重建圣城的过程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去挑担一个重任的一个领袖，也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懂得去面对从各地各方来的这种藐视、一种轻视，也看出他怎么样能够胜过一些灰心的状况，工作的当中常常会感到疲乏，也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预备敌人来的攻击。今天我们要从第五章第六章看到最后的两个方面，也是一个可以说非常严重的危机，一个是怎么样去处理来自于群众、来自于百姓的一些抱怨，同时最后的是来处理一些个人的人身攻击。我想在侍奉神的人，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些经验，最困难的问题往往是来自于内部的而不是外面的，因为当有外面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反而容易好像大家有一个同心来面对它。可是当问题来自于内部，问题来自于教会的里面的时候，这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尼希米记第五章，尼希米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节他这样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将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经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如果你是尼希米，这个圣城已经建到一半了，一半多了，然后他忽然间发现很多的百姓们在抱怨，这个抱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贫富不均的问题。有钱的人很有钱，穷的人很穷，而事实上参与建圣城的人，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有钱的人也参加了，穷的人也参加了，地位高的人也参加了，地位低的人也参加了，可是问题最严重的是那些低收入的人，他们所受到的损失可能更大。他们当中有人做银匠，为了修建圣城，那你说怎么办呢？当然这个卖金银财宝的那些店只好关门了，然后呢今天不做工了。那些做油漆的呢，那些做工人的呢，他们只要在重建圣城的工作上多做一天，他们就少一天的收入。而那些有钱的人呢，有钱人没有问题，他们热心参与圣工，感谢主，可是他们的生活衣食无缺。但是这些穷苦的人却不是如此，这些穷苦的人他们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你也要记得，虽然上次我们说过有钱的人也参加施工，没有钱的也参加，地位高的、地位低的都来了，可是并不是所有有钱的人都参与圣工了。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五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的工作，不是不用，不肯。当时有一些有钱的人，当时有一些有地位的人不肯参与圣工， 所以你不要以为所有的有钱人都甘心乐意地参加了重建修造圣城的工作，有一些人置身度外，这不是我的事。何况那些有钱的人就算是参加的话呢，可能另外一方面他们还有收入的，可是那些农人，那一些工人，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的田地、葡萄园、房屋都典当了，我们甚至把我们的儿女卖了当做奴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钱养家活口，我们的女儿跟他们女儿一样，我们的身体跟他们身体一样，为什么我们的儿女做奴仆，他们的儿女可以过得快乐的生活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抱怨。尼西米听到这些话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为什么愤怒？有的人说教会里面最好不要有纷争，如果有纷争的话，我们常常会指责那些发怨言的人，你为什么抱怨呢？不要抱怨，感谢赞美主就好了。所以呢，满肚子的怨气只好压下去，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说着嘴巴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心里的怨气呢仍然没有处理。尼西米可不是这样的人，他听到这个怨言，他仔细的思想。所以第七节说什么？我心里筹划，我心里思想。尼西米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民众的抱怨呢？有四个方面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他用祷告、用默想来展开他的行动。他不是急急忙忙的就把那些发怨言的那些百姓们斥责一顿，就是说已经在重建圣城了，说什么抱怨的话呢？不要说抱怨，城盖好再说了。他不是这样，他也不是急急忙忙的就站起来然后就责备那些有钱的人。他先筹算，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是默想的意思，是祷告的意思，有反省的意思，当然也有做计划的意思。他听到这个怨言，他仔细的思想。为什么他需要思想呢？他需要明白这个怨言的背后真相是什么。他不要冲冲动动的，然后莽莽撞撞的就去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做了一个宣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话，我们马上就做一些事情。通常最马上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做广播电台，就把这个怨言赶快的传播出去，唯恐天下不知道一样啊。要不然呢，就赶快开始指责了。哎呀，怎么有这种事情呢？那个人真的是没有良心啊。哎呀，这个人做的不如一个非基督徒啊。哎，尼西米他用祷告，他用反省，他用默想，开始思想他要做什么。第二个，当他思想好了以后，他开始做了一些事情。可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做的事情也许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教会的领袖，特别在中国的教会，我们通常处理怨言的方法都是在桌子底下做的。 Under table， 就在桌子底下，这个摸来摸去，或者是把事情，台湾流行的说法叫做说汤，这个搓汤圆。你看搓汤圆就是摸，完了摸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然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事情大得很的。尼西米可不是这样，他怎么样呢？第七节，他斥责贵胄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今天有哪个教会开大会处理民怨的？有哪个教会开大会？这边的贵胄是什么呢？可能是长老执事。哪一个牧师吃了豹子胆，你敢对长老执事召集大会攻击他们呢？可是尼西米做这样的事情，他召集大会，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注意听他怎么说的。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人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我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和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众人就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对照你所话的去行。尼西米怎么会这样子的要求他们把所有跟他们索取的利息，其实1%的利息也许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太高， 还有所典当的田产家业，所有的东西通通归还。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尼西米这样做是依据圣经的原则。旧约圣经的里面，利未记、生命记、连出埃及记都一再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利未记第二十五章，我们看一下旧约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旧约的利未记也是旧约的第三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利未记，二十五章，然后三十五节。他这边提到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有穷困的情况下，有钱的人对这些穷困的弟兄、穷困的犹太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他这样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出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你的弟兄若在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侍奉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他一再的提到什么？敬畏你的神。为了要敬畏你的神，你要做什么呢？不可以把你的弟兄当作奴仆，不可以当你的弟兄穷困的时候借钱给他还要跟他收利息，不可以因为你的弟兄穷困借粮食给他还要跟他多要，因为他们是属于我的，他们都是跟你们一样，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如果你敬畏我，你就别这样做。所以尼西米召开大会，对群众、对这些贵族、对这些有地位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时候，他是依据圣经的原则的，他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说的。尼西米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敬畏神，他的勇气就是来自于对圣经真理的那种信念，所以他敢讲话。也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一些可以说违反圣经原则的那些犹太人、那些贵族、那些有地位的人，听到尼西米的攻击以后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因为他们错了，你有什么话可说呢？所以当尼西米向他们挑战说我们借钱给他们的时候，不要跟他们要利息，然后所有典当的一些抵押品通通还给他们，他们就回答说：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照你的话去做。尼西米为了确认他们所做的是真的照这样做，所以他甚至怎么样呢？他甚至召集的这个祭司来要他们立约。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不可以向弟兄放债取利，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所有这种商业的来往都不可以收利息呢？其实不是如此的。从考古学的考证，从圣经的查考，大概所有圣经学者都同意，如果是一种商业的行为，譬如说你的弟兄要去投资做一个生意、做个买卖，你借钱给他，可不可以向他取利息呢？可以的。可是这边所说的不一样，这边是你的弟兄穷困，他没有办法吃，没有东西吃，没有生存的余地，这个时候你借钱的时候不可以取利息，即使一个月1%、1年12%的利息都不可以。所以因此不能放债取利，不是指商业的行为，就说我开了一个店，我想扩充门面，借钱可不可以取利息？当然可以。而且你知道天下有两种人的钱是欠不得的，一种是中国人，第二种就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才叫说那个人很犹太，跟犹太人借钱你不还那还得了？所以犹太人这对钱的事情是很有名的，所以现在全世界所有的银行除了日本人开的以外都是犹太人开的，在纽约里面大银行的 大老板，最大的老板，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做这个行业做几千年了。所以商业的行为取利息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可什么时候不可以呢？当你弟兄穷困的时候，根本付不出钱的时候，你还要一点点利息，即使是1%，都是违反圣经的，这不可以向你的弟兄放债取利。而且是强调是犹太人弟兄，所以犹太人对犹太人，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另外的是提到说，不可以把你的弟兄犹太人或希伯来人当作奴仆，只能当作雇用的工人。当然在圣经上有时候把奴仆跟工人这个字呢看作一个同样的意思。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旧约的圣经里面没有斥责奴隶制度？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谓的奴隶跟在3000-4000年前那个时候圣经上所说的奴仆是什么样的意思。在利未记有提到说做佣人做仆人是怎么样的情形，尤其是犹太人做犹太人的奴仆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上班族是一样的。他们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今天的安息年是给谁呢？给教授做安息年，有的教会有安息年，给牧师有安息年。可通常牧师安息年的时候都不太得安息的安息年通常是最忙的时候，安息年可能是最多的时候，甚至安息年还要要求偿还，就是说你安息年完了以后你要回来哦，你不肯回来的话我就不让你安息了你知道以前谁享受安息年呢？是工人，他在你家里侍奉你6年，第7年的时候他就安息了，真的是安息了。工人有安息年，而且圣经上说，当你的弟兄第7年离开你家的时候，不可以让他空空手的走，因为他们的奴仆是这样子，通常是没有薪水的，你在我家吃喝都是靠我的。那么到第7年走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上说走的时候不能让他空空手的走，意思就是说主人要把很多的财物很多的礼物送给他，所以要大包小包这样抱着走。这是他安息年的时候是这样的，你不可以让他空空手就走了，因为他光棍儿一个人来吃了6年，出去又光棍儿一个，那怎么办？所以走的时候手上满满的，然后开始怎么样呢？东山再起，再过7年，谁当主人谁当仆人那可难说了，是很公平的。但是你不可以把你的弟兄当作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一个终身卖作奴仆的，在犹太人当中从来没有终身做奴仆的，每7年就得放人，而且还得送钱给他。那么同时即使是做你的仆人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圣经也说，你不可以严严的管教他，你不可以苛刻。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名词，跟我们今天所谓的黑奴啊什么这种奴隶的时候，跟摩西所说的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对你的弟兄要给他那种自由，同时要对待他要有尊严，是当时所说的意思。尼希米是依据这些圣经的原则来斥责那些当时没有遵守圣经原则的那些贵族，那些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因为他所攻击的对象是当时在重建圣城当中他最需要依赖的人。有钱那些人最有钱，有地位那些人最有地位，有影响力那些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而他攻击这些人，搞不好这个城就别盖了。可他敢，这是他的勇气，他有这个道德的勇气。他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因为他依据圣经的原则办事，他不是凭着他的感情的冲动，为了这样他敢这样做。同时呢，他这样做的原因，而且能够发生这个效果的原因，因为他有个人的见证，个人的榜样。不但在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第10节，他的意思是说，我和我的弟兄我的仆人也借钱给百姓，可是呢我们没有收利息，那你们怎么可以收利息呢？所以我这样做，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呢？所以他有个人的见证，个人的榜样。同时在后面，因为在这个14节到18节其实是一个插进去的话，你要知道这个整个尼希米记其实是一篇日记，尼希米自己的日记。所以呢他把他自己的日记后来转变成一个尼希米记这本书。所以他整个这本书里面，除了后面中间有一段下次我们会提到的时候，他的口气用第3人称以外，否则都是用第1人称，就是我，那写日记嘛，他写我。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当这本书真正变成今天的形态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有些部分它后来插进去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就是后来插进去的。因为第十四节说什么呢？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有12年的时间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做犹大帝的省长，那这个是建了圣城之后总共12年的事情，所以因此是12年之后他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把这段话加进去了。但这是他的见证，他说有12年之久我没有拿省长的薪水。15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我敬畏神不降刑，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人中来的犹大人之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个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飞禽，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因为这是一个日记哈，所以他写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要给人家看。有些人看到这个就觉得说，你心里这个人啊，干嘛呢？你看最后还要祷告，才跟神说，神啊，你要纪念我做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不是公众祷告啊。好像曾光有一次在祷告会分享，他常常写一个心灵的白皮书，自己跟神写的。那他里面如果有感谢，如果有什么话，就算写下来了。尼西米写了一本心灵的白皮书，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因为我敬畏你。所以有些事情我不做了，有些事情我做了。”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自以为意，他并不是想要好像在公众的面前表现自己多伟大、多爱主。你不要误会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的自己的见证在这里做榜样，作为一个表率，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发生效果。中国人说哈，身教重于言教，也就是说你的榜样它的力量大过于你所说的话。所以有些人去过我办公室的人常常看到我办公室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纸头，那是一个英文的一句话，他说最好的奖章其实就是你的榜样。 The best sermon is an example. 最好的信息不是你说的是什么，而是你的生活的见证、生活的榜样以及你所做的事情。尼西米当他提到自己的榜样的时候，其实他所说的事情很多是他的我们今天叫做权力。在美国的社会，我们是最强调权力的，就是我的权利 my right。 OK， 连你的3岁的小孩子他都会跟你说 I have my right。 对，你打他屁股的时候，如果他懂得拨电话，他那个911一拨的话，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做父母的，哇，虐待儿童，你很危险的。今天这个时代是谁都在讲权力的，尼西米呢，他讲的不是权力，他讲的是爱心。我是省长，难道省长没有资格为自己拿一点薪水吗？但是他说我12年之久我没有拿过一份省长的薪水。以前做省长的不但拿了薪水，还要加重百姓的担子，要他们要点钱、要点酒、送点红包、送点礼物。我呢连薪水都没有拿。他放弃的是什么？他应得的、应享的权利，为的是爱心，为的是爱心。他所要的不是只是别人认为合情合理的事情，他要做的是一个更美的见证，他有一个更高的榜样、更高的准则。今天我们常说，哎，我这样做也合情合理啊，别人也都这么做，我做的不比别人差了，那为什么不可以？基督徒是不一样，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标准不只是合情合理合法，我们还要问我们自己，我这样做是一个更美的见证吗？很多事情是合理的，别人也都这么做，我也没有超过别人所做的，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常常说一句话，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基督徒的生活标准是远超过一般的，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那样做。但保罗说什么呢？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所考虑的是爱心。我这样做对别人有造就吗？我这样做对神的国度有帮助吗？如果没有，我不做，即使是对的，即使是好的，因为我要的是上好的。这就是尼西米，这就是尼西米。他不单以个人的榜样作为一个表率，同时他最后我们也看见他要这些百这些贵胄这些官长要在神的面前立誓，所以他召集祭司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要确定他们有真正的实际的行动，否则的话，话说完了，奉新大会开完了，好，回家自己认罪祷告吧。然后呢，还是一样。所以尼西米要求他们在神的面前立誓，而且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如果您不这样做的话，他甚至说了一个很严重的话：凡不成就这应许的，第十三节，愿神照样抖他离开他的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这是一个咒诅，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的。你在神面前如果立的一个誓，你不照着这个去做的话，你要记得，这是你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约，可能没有人看见，但神在天上查看。这是尼西米。当谈到这个的时候，有一些话我必须跟弟兄姊妹分享。前几次我们也稍微提到说，我们教会的一些特别是在财务上的一些问题。当然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信心这些问题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困难。可是我也不希望有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掉以轻心，觉得这不是困难。当然在会友大会我会详细的提出来对这些方面我们的一些分析。不过我要提几件事情。因为我们财务负担很重，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很多事情我们该做的或者说可能是比较美的见证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不敢做。因为什么？因为你负债太多。当然我们教会我知道我们有一个爱心的贷款，这是让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的需要，紧急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个爱心贷款，这是无息的，就照着我们刚所说的圣经的原则来办。虽然金额不多，我不知道过去曾经帮助过多少位弟兄姊妹，不过我知道有这样一个贷款，而且我知道有人用过这些钱，而且那些人当困难过去了以后，也都把这个无息的贷款又再奉献回来，所以这个钱变成可以连续的周转。我想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个人很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但是我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好像有点困难。乌本的旧堂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旧堂已经卖给一个美国人的 Anchor Baptist Church， 那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蛮小的，经济上也很困难，我卖给他们。他们因为没有钱，所以跟我们贷款，我们自己跟别人贷款，他还跟我们贷款啊，比如说他穷的比我们还穷，那我们就是 mortgage 给他们。那么当然这是我来以后比较知道这些细节。有一次我记得我也跟朱克杰弟兄还有其他几位弟兄姊妹们有谈到这个想法，就是说如果照圣经的原则的话，我们是弟兄教会嘛，可不可以不要收利息啊，我们就无息贷款给他们。我想很多教会负责的不单朱克杰弟兄，许多弟兄姊妹都觉得有一点困难，怎么对弟兄姊妹交代呢？因为我们有250万的贷款，而我们今天那么样慷慨的让别人不要付利息，我们的利息谁又把我们免掉的呢？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有些事情就会觉得哎呀实在是很美，可是不敢也不能。我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并没有进一步的要求，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长老执事们的问题。但是我实在觉得这是一件美的事情。当了一个弟兄的教会穷到一个地步，他买堂，结果呢一点点的当配付的一点点，然后其他的钱要跟你贷款。我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查证一下，不过我的印象中好像严长老还是谁跟我提过，这个教堂哎 五本的教堂，当时我们买的时候，似乎别人也给我们无息贷款的，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所以若是我们做得到的话，我实在盼望我们能够给这个美国教会无息贷款，把利息免了。当然我们仍然照每个月他奉献给我就说他还给我们的这些钱继续收，只是到了一个时候，本来要15年或多少年还的，到本钱 capital 这个本钱回来的时候就说够了。所以我们不宜今天马上做什么决定，我也知道也不是几位长老师是可以做决定的。我想这是弟兄姊妹你们的反应，我并不是说要投票来做这个决定，我想从你们的奉献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弟兄姊妹心里面是不是阿们这样一件事情。我实在盼望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教会，我们可以说我们免去你们的利息，这是一件美的事情。但我说我们今天收他们利息绝对没有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因为我们跟银行贷款的利息跟我们他给我们的利息几乎是一样，他们穷到一个地步银行不能贷款给他们，他们也没有资格去贷款，而我们呢我们还可以，所以我们并没有赚他们的钱。如果我们不收他们的利息，相对的我们替他们贴了几乎1年10%的利息。但是若是神感动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这样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愿意提出来，可能是个更敏感的问题。为了建堂我们有很多的贷款，除了跟银行贷款以外，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的无息的有息的短期的贷款，也有所谓的债券，就是 bond。 那么我也知道到11月有一些有无息的以及低利息的这些贷款，有些人因为有用途不能够继续。不管你是不是在11月以前要将过去3年来你借给教会的钱拿回去，我想我代表教会都感谢这些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这3年来你们免除利息或者用极低的利息借给教会，对你们个人是一个损失，但我相信神会纪念。即便你今天要把钱拿回去，我们仍然说非常感谢你。我们也知道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至少是整个80万当中的一半的金额，有些人愿意继续再延续3年，同样的为主的缘故我们感谢你。然后我们还有100多万的弟兄姊妹的债券，债券当然是有利息的。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形如何，有的人是自己一些存款拿来买教会的债券建堂，也有些人甚至把自己将来的退休金拿出来等等各种的方式，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方法如何。所以我也了解从人的角度来看拿利息没什么不对，而且拿了利息至少在当时的标准来看不见得是很高的利息。但是同样的，我愿意把这个挑战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你可以自己在神的面前思想，然后你自己做个决定，你愿意把这些利息做什么样的处理。我的意思是如果神感动你，你愿意把利息奉献回教会感谢主，或多或少或怎么样做，我求神在你自己心中感动你，让你做一件神感动你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会去查你的账，没有任何人会指责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我想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不过圣经有些原则在这个地方，所以尼西米向那些犹太人说，我们不可以向我们的弟兄放债取利，我们不可以娶我们的弟兄当作奴仆。圣经有神圣经的原则，当然旧约时代的背景跟今天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愿意那么样的轻率地说过去是怎么样今天就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我再强调的是，我们用债券也好或者用低息借给教会也好，我们拿的利息不见得就是所谓的完全违反圣经的原则。但我意思是说，你可能会知道你这个中间整个的过程是如何，中间整个的情形是如何，求神借着他的话来光照你，然后你能够做一些按照神感动鼓励你要做的事情。到了第6章的时候，尼西米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谣言以及人身的攻击，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可能最难以面对的问题。 因为别的攻击，别的东西，有的时候是这位领袖跟群众是站在一块儿的，但是当面临另外一种人生的攻击和谣言是针对他个人的时候，很多属灵的领袖受不了，因为这个是使他跟整个的群众被隔离的一个很大的厉害的攻击。这也是魔鬼常常做的一个工作，当主要的目的让这个工程被停止。所以事实上这个到第六章的时候，好像工程已经到了最末了的时候了。因为第六章第一节他怎么说呢？撒玛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中间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但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工程已经几乎完成了，城墙盖好了，只差把门扇装上去，工作结束了。敌人一看事情好像拦阻不了，可是最厉害的攻击是到最后才开始的。那么这些人用什么方法呢？散布谣言来攻击尼西米。他们怎么说呢？撒玛拉和基善打发人来见他，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们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撒玛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一切的事一概没有，是你捏造的。他们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敌人的谣言很厉害，攻击他是说你想自立为王。而且最厉害的是，当第五次他们打发人来见他的时候，送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没有封口的。为什么不封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所以这个信呢，传，沿路不知道多少人看呢。这叫谣言，这是谣言。教会里面的谣言是很厉害的，很多的事情呢，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最后你简直无法解释。这就是一封未封口的信，未封口的信。那么主要的攻击就是说，尼西米自己想要自立为王，尼西米自己有自己的野心等等这类的问题。尼西米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尼西米怎样面对这样的问题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个，尼西米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说，你说的一概没有，而且是你捏造的。他说完这些话呢，继续做他的工作。尼西米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从来不做两面人，他也从来不采取双重标准，他的言行也是一致的，他要别人怎么做他自己一定先做到的，他有这样的把握，所以他能够很坦然地面对这些谣言。我想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正直的品格。你知道中国人最喜欢说一句话，家丑不可以外扬，基督徒家丑可以外扬，如果你够正直的话。你为什么家丑不能外扬呢？你怕什么呢？家丑不能外扬吗？圣经上说你暗中所做的在天花板上人家都会替你讲出来了。所以如果有家丑不可外扬，你就不要有家丑，要不然坦然地面对你的问题，坦然地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掩盖的不被宣扬出来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不知道的。一个真正面对这种谣言的人，并不是说他完全毫无瑕疵的人他就可以面对，有的时候反而是那些可能有缺点的人，但他很坦然地愿意被神光照，愿意被神修正的人，这样的人他可以面对谣言。大卫犯罪，犯了严重的罪，他有奸淫的罪，他甚至杀了他手下一个大将乌利亚，你说这怎么办呢？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你要知道诗篇呢、啊，每一篇诗篇当然内容很重要，前面都有一个标题的，诗篇五十一篇是什么？ 大卫的忏悔诗，然后前面写说先知拿单去见他责备他的时候，他写下忏悔诗，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这首诗交与灵长，就是交与诗班的班长，干嘛？唱给全国的百姓听。这是叫什么？家丑外扬。他犯罪了，他把认罪的忏悔诗唱给全国百姓听，本来不知道的都知道了，本来知道的呢当然更知道了。可是这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合神心意，不是他一生从来没犯过错，他犯错了，但他认错。他怎么认错？他就是在公众的面前承认，我得罪了神，我犯了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因为他知道犯这个罪得罪人伤害人事情还不大，得罪了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一位祭邪的对于人犯罪有愤怒的神的话，该当何罪？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他从来没有想要把自己的错隐藏起来遮盖起来，也因为这样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他不犯错，而是他犯罪以后肯认罪，而且坦然的认罪。尼希米是一个坦荡荡的人，我有什么不良的动机你们可以看见，所以他不怕，也因为这样子神保守他。同时呢，他也靠主刚强，所以他为什么祷告说求你坚固我的手免得我软弱？因为他知道再刚强的人面临一些攻击的时候，面临一些误会的时候，还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下来。所以后面这个十节以后一听到另外一个方法，有一个人叫做示玛雅，就告诉尼希米说叫他到他那边去跟他相见，他去了，然后说要在圣殿里面相会，因为有人要来杀尼希米，然后说我们躲到圣殿里面去吧。尼希米怎么回答呢？十一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这什么意思？一方面表现他的勇气，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能够逃跑呢？我做一个省长做领袖的人自己逃起来躲起来了，我如何领导百姓呢？如何重建圣城呢？他下面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神的殿里保全性命呢？因为什么？圣殿只有祭司能够进去的，尼希米是省长也没有资格进圣殿的，进圣殿违反律法违反圣经。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哪有资格进入圣殿？你怎么会叫我进入圣殿呢？所以他后面他就说了一句话，十二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好传扬恶言来毁谤我。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假先知。他怎么知道是假先知呢？因为示玛雅所说的话违反圣经，任何先知所说的话违反圣经，证明他是假先知，因为神从来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他有这样的把握，所以他靠主刚强，靠主站立得住。最后十五节，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的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众志成城，城墙修造完毕了，何等美的见证！经过了这么多的困难，经过这么多的危机，尼希米终于把这位圣城建立起来了。所以孙德森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导，属灵的领导。他的书里面的结论提到尼希米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纵观尼希米的为人，他在管理上有魄力，也能够沉着地应付危机，不怕危险，有果断，善于组织，在领导上大公无私，遇到反对时不屈不挠，坚定不惧威胁，能谨防阴谋暗算，真是一个获得部署充分信任的领袖。尼希米的确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成功你也可以说来自于一方面他正直无私的那种品格，另外一方面来自于他专心一致的态度。他说我现在在做一件大的工程，我现在在做一件伟大的事工，是神要我做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他影响他，他也愿意为了这件工作放弃他个人的权利，他不求人的称赞， 只单单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